在六个月前，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过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做在接受他的福分是最大的福分。我记得当时我跟大家讲，我原来看到的福分不是说是怎么样，而是只是一生一世的福分。可是当读到这些经节的时候，看到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所得到的是什么，是三生有幸啊。那那个时候我们讲到，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了以后就可以重生，有了新生命，然后能够活到永生。在上一周，两个星期前了，我不应该讲上一周，那个李老师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因为接受他的缘故，在十字架上把丑恶变成了美好，把惩罚变成了慈爱。所以让我们信他的人能够干什么？也能够有新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想要思想一下，神为什么会做这么大的牺牲？为什么到世上，在十字架上做这样的牺牲呢？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是因为他到世上，他付上这些代价，是为了他爱我们，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永生的盼望，将来能够回到神的国度里，与父神同在，永远享受这永远的生命。好，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降世为人，就是因为爱，要来拯救我们这一批原来是在世上，原来都是因为违背了你，背弃了你的罪人，而你却因为爱我们到这个世上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再回到你的身边，再能够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谢谢你，今天就求你在这边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到有你来的爱，能够认识你的爱。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你们想到宗教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一大堆的规章？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才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果效。上前一阵在主日学的时候，如果是上这个撒迦利亚书的，就记得我们讨论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跟别的宗教不一样，我们并不是一些规章制度定下来的，而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爱与神建立关系的一种宗教，是不是？其实我们不应该叫他们宗教，应该是讲他只是关系的建立。所以在这边的话，今天我们就要谈耶稣基督的爱，在这边因为爱建立的关系。要建立关系，当然第一个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是爱。在几年前，有一个男士，他听到了一条当时流行的歌，叫《老鼠爱大米》，他就啊一直对他女朋友唱，我爱你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一样的爱你。你知道他女朋友跟他讲什么？很扫兴的跟他讲了，我才不稀罕这种爱呢，这种爱啊是自私的爱。老鼠爱大米，因为他爱吃大米，所以才爱大米。那爱到底是什么？ 爱不就是爱吗？怎么还有不同的爱呢？在我们中文字典里，你去查一查就发现，爱是喜爱，对人或事物有深刻的感情的意思啊。那可是你真正要人来为爱下个定义，你怎么下定义呢？你发现每个人下的定义都不一样啊。那爱是非常抽象的东西，是一种感受，而不是真正你可以摸得到可以看得到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听到诗人怎么讲，哇，爱是雾里看花，是一场梦，是一幅画，是一个情绪，是不是？他也可以讲是一部小说，一个散文，或者有人讲它是哲学。不管怎么讲，有的人讲说爱是水来你在水中等它，火来你在灰烬中等它。我们是真的能够这样等吗？我记得在从前我看过一个外科医生写了一篇文章，他讲他在学医之前啊，他在法医的办公室里面啊，在他解剖室实验室里面研究室里面去，每天在那边解剖尸体，他就想要在这些尸体中间去寻找爱。他结果没有找到，法医在找死亡的证据，他在这个里面找看有没有爱，这个爱是什么样子的，他找了半天实在找不到。所以他就怎么讲呢？他讲人死了就没有爱了。那他想一想，那我到哪里去找呢？好，我去学医，去做外科医生。结果他学了医，做了外科医生，开刀十年里面，他到处找，人家在开刀好好的，在每一个器官里剖出来修理好，他就在那里想要找看爱到底在哪里，结果也还是没有找到。他讲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一个5岁的孩子在那边描述什么是爱。那个孩子的描述呢，就讲爱就是在我摔跤了以后，爸爸把我抱起来，摸一摸我摔伤的地方，问疼不疼。爱就是在我肚子饿的时候，妈妈给我做好吃的点心。所以什么是爱？爱是一种感受，摸不到看不到的。在你们心里到底什么是爱呢？在希腊文里面有4种描述不同的爱的描述，一个是 eros 啊，是指两性之间的爱，这个在圣经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另外一个 storge， 这是指父母关怀亲戚朋友，或者是就是亲子之间的爱，可是那个也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圣经中出现的两个爱字，一个是 philio， 另外一个是 agape。Philia 是讲亲情或友情的爱，那 Agape 这个是指在圣经中或者是在宗教上面用过，而从来没有在别的非宗教的方面用过。 Agape 我们中文翻成爱加倍，这种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圣经中多半是用这种的爱来描述爱者。这个 agape 的爱 是说完全无我，完全的付出，不断的付出，不求回报的爱。你希望得到哪种的爱呢？我想大家都听过或者看过铁达尼号的故事，有没有？铁达尼号的故事，我每次在看这个电视上面或者什么时候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总是会泪流满面，因为这个里面，这个故事里有很多很美好的见证。在中间有一个叫 John Harper 的人，他带着女儿要到芝加哥去讲道。他在铁达尼号撞到冰山的时候，他先按照船长的吩咐就把他的女儿送上了救生艇，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忘记要帮助别人，他就在那边帮助把妇女孩童送到救生艇上，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船慢慢的下沉了，后来断成两段。在船断成两段了以后，他跟其他还留在船上的旅客一起跳到冰冷的水里面。在那个时候他身上有一件救生衣，可是他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想到要帮助别人，他想到的是每一个人的灵魂。他在那边游来游去，帮着那些人，问他们有没有听过福音，得救了没有。在这边他游了，到后来游到一个年轻人的身边，问他你重生得救没有，那个年轻人告诉他还没有，他就跟他传福音。传完福音以后，一个大浪过来把他们打分散了。他第二次又赶快游向那个年轻人，再问他你得救没有，那个年轻人说还没有。他看着他，他只拿了一个船的碎片，他就把他自己的救生衣把它脱下来给那个年轻人穿上。他跟他讲你比我更需要这件救生衣，因为我不会下沉，我会升上去。他这样的爱感动了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这个故事是他讲出来的。在那之后，那个年轻人就信了主。在一个多星期前，我们也听过那个 Mike Young， 在两个星期前，两个多星期前我们 picnic 的时候， Mike Young 做的见证。他说他为什么会信主，人家讲了传了很久他没有办法信，可是当他受到耶稣基督这种阿卡佩的爱以后，他就信了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加倍的爱是感动他信主的一环。既然我们知道这种的爱常常会引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在想，在主为什么会这样爱我们，神为什么爱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然后复活，然后是 为什么来呢？他来到世上的原因是什么？可是他为什么来，我们有没有听到？是，那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来这边救赎我们是为这个。他没有坐在宝座上来审判每一个人，他可以这么做，是不是？他是神的儿子啊，是不是？那他为什么来？就是为了爱。所以啊，马丁路德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讲这就是福音，这一节就包含了圣经上所有的记载，就是这个爱。那他爱的对象是什么？在这一节里面告诉我们，是所有的人。他爱的方法，神爱我们的方法是怎么样？他是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而让我们，就是让我们代替我们受死，来原谅我们的过犯，来赦免我们的罪。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再回到他的面前，能够得到这永远的生命。大家大概都知道小孩的故事，大概都跟你女儿或者儿子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木偶奇遇记，有没有？有啊。这个故事里面讲到什么？讲到那一个仁慈的木匠，他叫 Pipino 啊。他这个老伯伯，他用木头做了一个小木偶。那他非常喜欢这个 Pinocchio， 这个 Pinocchio 他就是很顽皮，他是把这个木偶当作是他的孩子。结果有一天，天仙女把这个木偶变成了像一个真正的孩子一样，啊，结果这个变成了真的孩子以后，他就跑出去到处玩耍，就在世界上受到世界很多不同的引诱，做尽了坏事，然后被人家欺骗，差点就要被人家卖出去。要被杀害，这个 Pepino 就不顾性命的去救他。这个是不是像过神对我们的爱？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犯了错是有罪的，可是他还是到这边世上来救我们。但是耶稣基督他要来到世上，要给我们有重生和永生。他要救我们的时候是怎么样？他爱我们是怎么样爱？是借着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作为基础。这记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里面。这也就是他到十字上，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这是实际上就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不是？这样的爱实在是很大，因为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一个圣洁公义的王。你有罪的，他可不可以讲好我就算你没罪了？不可以。那你的公义，你的圣洁在哪里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只好来代替人来成就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应该要感受到这个他在十字架上的爱的时候，我们所以成为基督徒，我们所以有永生的盼望，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我们做的有多好，而是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救赎。就跟我们今天上午，我不讲我要讲的故事，今天上午我们在听Tim Tapper 牧师所讲的正道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讲到在纽约市，在1905年纽约市的一个市长，有一天，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那一个他们的那个法官正好有点事或者身体不好，所以他那一天代替法官审判案子，就有一个店家把一个妇人带到法官面前，说这个人偷了我一块面包，我们要他还，要他赔偿。那个法官，就是那个市长，就说：“是的，他做偷窃是需要罚款的，照原来的罚款是应该要罚50块钱。那个时候50块钱很大，他哎呀，50块钱他大概付不起啊。我们减吧，减到10块。他为什么偷面包呢？”因为他的孙女儿饿了很久，所以他必须要喂饱他的孙女儿，所以他去偷窃了，犯了罪了。那店家不肯撤销他的告状，所以就罚他10块钱赔给这个店家。10块钱，这个老妇人是要去偷面包的话，表示他实在付不起啊，所以这个市长就掏他的口袋，掏出来只有9块半，还差50分钱。他就跟大家 plead， 在那个法庭上，其他的人 plead， 就说希望你们大家也能每个人出一点钱来帮助这一个穷人。他下来，他给了他那个9块半，然后这些其他的人也受到他的感动，也发出了爱心，大家一捐，捐了40几块钱。所以由这样我们看到神的爱也是来激励我们来爱彼此相爱的一种方式。在这里，约翰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3:16里面告诉我们，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既然是赐给的话，是什么？是件礼物，是不是？所以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事的。那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这个礼物就可以了。这里这个信字原文是现在进行式，表示是要一直相信的。在英文翻译在这边就更容易了解，它叫 believing into 啊，所以你不但是要相信，而且一直的相信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信的话是要有行动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相信这个火车能带我从江森 City 到 某一个到纽约去。那如果我不坐上这个火车，我能不能到那边呢？不能。所以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行动？我们要坐上那个火车。那另外再讲的话，而且如果讲我们对这个医生有完全的信心，可是我也不去看他，我看了他以后，他给我开了药，我也不吃这个药，我还是他告诉我我不能够吃大肉大鱼，大鱼大肉，你说我完全不听他，你说我能不能好呢？我对他是对这个医生是不是有信心呢？我如果有信心，我们是不是该听他的话呢？所以照这样的话，我们是信，要信入，并且要完全的信任他。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面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可以得救，我们信他吗？另外再讲，他只有他，就像我们是在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大家就像是跟神之间有一个深渊之隔，他就是这个深渊的桥梁，不借着他，我们没有办法从我们是罪人的身份回到公义圣洁的神的面前，唯有借着他。就像大家都听过诺亚方舟的故事，对不对？好，洪水来了，我们说我们接受了挪亚方舟，我们信，我们上了，登上了方舟。如果我们不保持着在方舟里面，我们是不是得救了？我们在方舟里面坐了一下，这个里面太闷了，我要出去，我就跑出去了，我们是不是能得救？这是为什么这边讲 believing into 是 continuous believing， 就是要一直保持着相信的。我们常常讲，我们都很希望心想事成，今天在顺境的时候啊，我一祷告神就给我了这个事情，今天我要这一份工作，我一祷告神就赐给了我这份工作，我相信这个神，是不是？我知道他爱我。当有一天当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神的爱，相信他是爱我们的呢？我们来讲一个故事。有一只小花猫，它身上的皮毛非常光滑漂亮，是白色加上金黄色的条纹的花猫。这只花猫非常的乖巧，很会抓老鼠，把家里的老鼠都抓得光了，没有老鼠来偷吃，它也不偷吃主人的食物啊，主人摆的做好的鱼啊什么东西它都不偷吃，除非主人给它吃它就吃了啊。所以它的主人原来很喜欢它，所以它也很忠心。可是有一天在他睡觉的时候，这主人啊 把它的毛剃成东一块西一块的，这边剃一块那边剃一块，它就变得很丑了。他就在想，主人一定是不爱我了，把我剃成这个样子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主人不爱我了，老鼠也给你抓完了，我也没有别的事儿，我出去玩。他又出去玩，结果人家看他那么丑，别的猫都不跟他玩，那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他看不到主人爱他，那他就正好只有隔壁的两只小白猫跟他玩，他就跟这两只小白猫玩。可是在有一天发现这两只小白猫也不见了，他只好自己在街上闲逛，看到有一个古老的房子，他就跑进去了。一看啊，这是家店，卖皮毛的。一看这个皮毛里面，他这个店里挂的，哇，羊皮、狗皮、狼皮，什么皮都有。然后再一看，不得了，还有猫皮。再一看，哇，隔壁的两只小白猫的皮也挂在那儿在。他这一看，哇，不得了，他这一下想到，啊，原来我的主人是这么爱我，把我剃成这个样子是为了要让我能保存性命。所以当我们经历到艰难痛苦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个故事，神在这个痛苦艰难痛苦中是为了要保护我们，要给我们什么样的爱和警告。在这边讲到不致灭亡，灭亡是什么？我们常常想到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啊，灭亡了以后，我们常常会讲到人死如灯灭，是不是死了就没有了，一了百了了，是不是？不是的。如果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那个是启示录里面看到的话，二十章里面记载的，将来还有审判呢。小袁最近常常在看启示录，所以他最清楚了。这个末日要来到的时候，所有的死人要干什么？都要复活，是不是？复活了以后怎么样？要接受审判。啊，这个到时候审判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他是到什么永火里面，在马可福音里记载着，那个里面真是不是人受的。他讲啊，那边那个里面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讲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做这样的决定呢？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要一直保持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爱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永生，是不是？不会进入那永火里面。其实这救赎的计划，神已经因为爱来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相信接受就可以了。神来到世上是为什么？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就像记在三章十七节里面，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里面讲，他是为了要让我们得救。他并不是一个残暴无情的君王，去想要向我们泄恨，是不是？他不是因为他愤怒，而是因为他充满了慈爱，他为了要拯救人，所以他花上了代价，他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干什么的？他是要来寻找人的，不像别的宗教，是不是？我们讲到佛教什么的，是什么？是因为人要找神，找不到，就自己去磕了一个偶像来拜，是不是？而真正的神却自己来寻找我们，他来找我们，他希望把我们再带到他的身边。可是因为罪遮盖了很多的事，让我们没有办法到他身边。他看到罪，有罪的人，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是不是要惩罚呢？就像那个法官，你说他这个人偷窃了，是不是要罚他呢？是要罚，是不是？他为我们付上了这个受罚的代价，就是为了要拯救。从前有一个牧师，他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就在街上流浪，到处去捡剩下的食物来吃。他就把他正在要吃饭，所以他就把他带进去跟他一起吃饭，让他吃饭。他问他，这个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他讲，我没有名字，我从小爸爸妈妈就死了，也没有什么亲人，我就在街上流浪，在街上长大的孩子。他我没有名字。这个牧师就跟他讲，你没有名字，你在这流浪实在不好啊，啊，你也实在是很困苦，很困难，是不是？他要跟他起，他这样好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叫约翰3:16。他想你今天就到那个教堂后面的那个房子里去敲门，然后那个人问你，你找谁？你就告诉他，我的名字叫约翰3:16。他也不知道，那小孩根本从来没听过，也不知道约翰3:16是什么意思。他就到那个后面去敲门，敲了门以后，那个出来开门的一个妇人就跟他讲，就带他进去，然后给了他很好的睡床，给他新衣服，洗澡换上了，然后供给他很好的食物。他那边住了两天，浑身不舒服。你想，一个流浪的孩子到了一个人家里面，大家这个家里面干干净净的，然后就睡在一个很好的床，他平常就是在垃圾边上睡的，然后睡了怎么搞的，这个睡得浑身不舒服啊，住得浑身不舒服，因为他习惯了那个世上那些流浪的生活。有一天他就偷跑出来了，就又跑回到原来在街上流浪。可是在下一次他流浪的时候，又在街上出了事儿。他在不小心被一个车子撞伤了，然后人家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在医院里面，人家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讲，现在牧师给他起了个名字啊，所以他就告诉他讲，我叫约翰3:16。那正好那边有个护士也是基督徒，就给了他牛奶面包吃，他觉得这个很好用啊，所以他在出了院以后，他就再去找那个牧师。他问那个牧师，这个约翰3:16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这么好用啊？然后他讲，那个牧师就更高兴地告诉他，跟他解释约翰3:16是什么意思。他告诉他耶稣基督的爱，因为他爱我们，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希望我们得到永生，希望我们有新生命啊。 所以他在那个之后当然了也就留在那里了，不再跑出来流浪了。这件是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我们不但要接受，接受还要一直保守，保持着这个礼物。如果我们礼物接受了，我们再还回去给人家，我们还有没有这个礼物？这个救恩就没有了，是不是？审判本身不是定善恶，因为标准原来是已经定好了，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刻画在我们人的心里。在圣经中讲过，我们世人如果没有听过福音的，是靠什么来审判呢？是我们的良心，是不是？因为这个标准已经定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恶。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主要是要提醒我们有这个标准在，他不是来定这个标准。所以他讲让我们自己能够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罪。比如说再讲我自己女儿的比喻啊，我的女儿啊，大女儿小时候我们在壁炉上面啊放了有小瓷娃娃，我跟他们讲过了，这个瓷娃娃不能拿下来玩，有的时候很容易就打破了，所以他就不可以玩的啊。那有一天我在房间里面在清理房间，结果忽然听到外面哐啷一声，就像瓷器打破的声音，忘什么把什么人拿碟子把它打破了，结果一出去一看，那个瓷娃娃在地上摔破了。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公公跟我们住，我公公就讲啊，是我不小心把瓷娃娃拿起来玩，就把它打破了。放回去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我这个女儿，大女儿是非常老实的一个女儿啊，她就讲妈妈不是的，是我打破了啊。那这个时候她讲。讲了，承认了，他认了罪，是不是？我该不该罚他呢？他是不是犯了罪了？该不该罚？犯了罪总得要罚呀。可是爷爷帮他认错了，我是不是要看在爷爷的面子，是不是罚他呢？而且他自己也知错了，我只好直警告他，下次不要再这样玩这些瓷器容易打破的东西，告诉你不要做的不要做了，就没有罚他，是不是？如果没有他不承认的话，罪是不是还在那儿？然后还有他爷爷没有要带他受过的话，还是要惩罚的，对不对？所以不信的人是不是还是有罪？因为你没有相信接受这个礼物啊，是不是？所以在这边他告诉我们，不信的人还是有罪的，是罪没有赦免，是不是？不过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中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来到世上，真理不是要定罪，是不是？可是因为是真理来到了，真理面前，这个假的或者是不对的，是不是就显明出来了？所以罪也就显出来了，是不是？ 如果你没有遵守真理的话，是不是也要受到惩罚？啊，所以相信人可以分成两种，是不是？就是我们要不然就相信，要不然就不相信，对不对？我们不能不能是在中间分子，我们又信又不信，可不可能？不可能。在真理之下，只有白的黑的，对不对？没有 gray zone 啊，没有灰的。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要相信我们在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要相信他的名的，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我们就他的代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是不是？那就等于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我们的罪就被洗干净了，是不是？那如果我们不接受的话，我们讲我们不稀罕你这个礼物，我不要接受，我们是不是还是有罪，还是要付，是不是？所以这边才讲说我们是不接受的话，就要付上罪的代价，是不是？他的罪已经被定了，对不对？不过在这边，他这边讲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里面讲的信和不信这两个字，像刚才记不记得我提过，那个信 是一直的相信， believing into， OK， 那不信呢， not believing， OK， 也是连续不断的， OK。 所以有一天就像那个上个星期那个田医师讲的，他讲在最后一刻，很多人他的见证里面，很多人在那最后一刻得救的，是不是？所以他不是一直 non-believing 到最后 believe 了就改变了。那如果说信的话也一样，你要一直在信里面，到以后你如果忽然讲我不信了，得救不得救？讲一个故事，在加州有一个弟兄，他在原来是在敬拜，在教会里面，他体会不到弟兄姊妹之间表现出来的爱。他失业的时候没有人帮他，然后他体会不到神的爱，他就到处去流浪了。结果有一次被一个和尚带到一个寺庙里面，让他在那边礼佛啊，然后又让他在寺院里打扫赚钱养活他自己的生活。这个里面是不是很可惜？因为他看不到神的爱。神的爱从哪里看出来？从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中间看出神的爱来。他看不见神的爱，到最后他离去了，是多么可惜的事情。这两件事，一个是弟兄姊妹没有活在神的爱中表现出神的爱来，另外一个可惜是他离弃了，没有在逆境中还保守他自己对神的信，他因此失去了救恩。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是有很多人不能信，是因为我们在黑暗中间，在世上一片漆黑，是不是？我们讲天下乌鸦一般的黑，是不是？在这个世上，哎呀，这个人这么做，那个人那么做，都是这样嘛，我们也这样做，是不是？那可是耶稣基督他是世上的光，他照进了这个黑暗，你看到他，大家都觉得有点怕，想要躲起来，不敢去亲近他，这个也造成了问题，对不对？为了怕被审判。所以我们要相信的是什么？神爱我们，我们只要悔改回到他的身边，他的爱就会光照我们，会，我们只要相信接受，他就会把我们再度接回到他身边。不过这是要保持一直的爱。好，今天我们大家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活到，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今天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做这种决定的时候。好，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你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让我们因为你的宝血能够回到神的国度里面，回到神的身边。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为我们付上，我们愿意回应你这种的爱，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